人遇到试炼的时候，要把它算成是一个喜乐。没有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以为是喜乐的。人在受苦里面最先的反应就是真倒霉，或者是人一直遇到难处的时候就会问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就开始怀疑、自怜。你看自己会自怜，觉得很不满、很委屈、很愤怒，怀疑神对我们的不公平，这都是一个人自然的反应。但是呢，雅各说，主的儿女遇到了难处的时候，要有一个纯洁的喜乐，他那个就是说没有杂质的，换句话就是甘心乐意的，毫无缘由的来信靠他，因为神的儿女相信啊，神是给我们恩典的。我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你看，很明显的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，对不对？神爱我们的爱是绝不改变的，所以当你想到神的恩典，不管你遇到什么痛苦，也不管这个痛苦的原因还有严重性，你要想到神都会借着这个难处让我们得到益处，能够让他得到荣耀，这个不叫做苦中作乐。苦中作乐就是阿 Q 精神哈，什么都把它当做是那个这样子，而是说你因为你相信神的良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约瑟，约瑟他遇到人生很多困难的事，他知道那些本来要害他的，但是都有神美好的意思。你看创世纪50章20节，他对他的兄弟讲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却是怎么样？神有他的美意，对不对？你看约瑟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他能够忍受，因为他相信背后掌权的神。所以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算，就是没有犹豫不肯定的，就是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喜乐，因为有神的美意，而且你每一次临到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有一个意志上的决定，就是你要决定，这不是感觉的决定。你说我一定要喜乐，你看这是一个委身，因为这是一个命令句。当这个神有命令的时候，就是要我们去做，而且神给我们命令，一定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不然的话神不会命令我们。保罗不是说你们要什么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这是一个命令句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，神要我们喜乐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喜乐。所以当我们在圣灵的能力里面，给我们能力，对主耶稣有一个真正的信心。所以雅各说，就是在任何的困难里面，我们都要感恩喜乐。为什么我们能在试炼中喜乐？因为我们了解了试炼对我们不是一件不好的事，而是给我们的一个特权。特权。当我们经历了试炼以后，我们就能够更亲近神，更能够成熟，更能够长大。原来是有这样的好处。主耶稣自己，希伯来书12章2节，主耶稣自己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你看主耶稣要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试炼，就是十字架的苦难。你看要面临那么痛苦，不但是肉体痛苦，心灵痛苦，人家藐视他，更重要的是神要跟他分开的痛苦，他都能够忍受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前面的喜乐，看见十字架能够完成神的心意，看见完成十字架以后带来的后果，然后最后神要把他高升，因为他看的是更深的。我们常常眼睛看的都是前面一层两层，如果能往在前面推到更前一点，永恒，那我相信我们真可以领会到这个试验对我们的价值。主耶稣都能够忍受那样无法想象的痛苦，那我们今天所受自战自清的苦楚都是让我们能够忍受的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微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。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做？因为他学会了，他在试炼里面一层一层的忍受，到后来他就成熟了。因为试验的目的啊，是让我们可以成熟。什么叫成全？等一下会解释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完备成熟。保罗能够学会，所以保罗是一个经常喜乐的人。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什么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如果保罗自己不是喜乐的人，他能不能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喜乐？所以保罗在任何环境里他会喜乐，所以腓立比的信徒在任何环境里面，不论是顺境逆境也会喜乐。雅各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任何的试炼里面，你要先学习啊，把它认定，你要看它是一个喜乐的事。你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啊，决定我们的价值。如果我们看重这个，我们就会影响我们。如果我们看重舒适的生活，甚至于看重我们的品格，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难过，因为觉得我们不舒服。如果我们看重物质肉体的事胜过属灵的事，那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就不会喜乐。如果我们只看为现在而活，忘了看到永恒，那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就不会让我们喜乐。所以基督徒在试炼中能喜乐不能喜乐，是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，是我们的看法。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根据圣经，根据神给我们的价值观，那我们在试炼里面，我们会把它当作一件喜乐的事。因为你不是看重你的舒适，看重你的肉体，看重你想要的，看重现在。所以保罗说，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所以第一，基督徒要如何忍受试炼，第一要有喜乐的态度，正确的价值观，和世人是不一样的。第二是要明白的心思，明白的心思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在试验里面，第一个是胜过的方法，就是认定这个是对我们有价值的，所以要喜乐。虽然你的情感不觉得喜乐，但是你的意志告诉你你要喜乐。第二，你要有知道。什么叫做知道？知道就是你了解。通常犹太人讲到这个知道，就是讲到个人的经历。当你经历这件事情，当你经历这个事情，你就能够了解。当我们信心在试炼里面，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可以生忍耐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 所以当我们经历过这个以后，我们就能够知道，就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信靠，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更坚强。什么叫做忍耐？知道你们的信心，信心经过试验就可以生忍耐，忍耐可以翻成耐心，耐心。忍耐的，当我们在经过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耐心的忍受，信靠神，信靠神。忍耐是一种内在的力量，也是一种定力。忍耐是一种定力。什么叫做定力啊？因为神给我们生命，他给我们一个力量。你说基督徒我们到底有多少定力？在这种难处里面，是要根据你属灵的成熟度而决定。小孩子忍痛的能力啊，比不上成年人，遇到一点痛苦啊，就什么受不了，哇哇大叫，遇到一点小病就呼天唤地啊，没有办法承担。同样的，一个属灵成熟度不够的信徒，遇到一点困难就会彷徨无措，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，以为天要塌下来了，因为它里面的力量是弱的，不能够忍受外来的压力。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经历过，跟神的关系成熟，那你就有一个足够的定力和耐力，在很大的压力里面还能够完成神的托付，跟从神。所以忍耐这个字啊，不是一个消极的字，好像你无可奈何这个字，而是一个积极的，是一个处之泰然，不被摇动。任何的环境里面，你跟神，你相信神给你的美好，相信神的允许，相信神的美意，然后在难处里面你有一个定力，经过这样的考验，神还是让你能够站立得住。而且经过这样，你对神的信心和忍耐不但减少，反而增加。你看人常常有一些见证啊，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些宣教士或为神工作的，他的妻子死去，他的儿女或者是很早就死去，都在忍受人不能忍受的患难里面，但是你看见他里面反而对神的爱更增加，好奇妙。因为在这样的难处里面，他相信神的带领，而且相信神的，所以神的力量。所以信徒的忍耐显出我们真实的信心，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徒就能够忍耐，因为相信保罗讲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。他对神呢，他知道神不会离开他，他有一个永恒的确据，他也知道神对他的爱，所以他能够忍耐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好，这个是信徒要怎么样能够忍受试炼。第一是喜乐的态度，第二是明白。明白什么呢？明白什么？明白就是知道，对不对？哎，知道我们的信心啊，经过试验以后就可以生忍耐，经过这个试验就可以有更大的定力啊，定力。第三，要有顺服的意志，顺服的意志。第四节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试炼中第三个秘诀就是顺服。我们遇到了试炼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它，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顺服。而且神应许一定会帮助我们经过试炼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，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。我们在试炼里面存着一个喜乐的态度，明白恩典的父借着试验不是来害我们，而是让我们能够刚强完备，所以我们愿意顺服顺服。大卫他经历一生经历很多的困难和苦难，等他经过以后，他好像从一个吃奶的孩子就成长了，成为一个刚断过奶的孩子，他就更能够依靠神。所以在大卫在诗篇131篇第一节第二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他经过了以后，就好像能够从一个 喝奶的婴孩成为一个断奶的孩子，继续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有了顺服可以让我们成全，成全就是完全的意思，成全就是指生命的成熟，生命的成熟。哥林多前书13章20节把这个字翻成大人，大人。以弗所书4章13节就长大成人。当你经过试炼以后，雅各说你就会长大成一个大人了。你看从小孩子长大了，而且可以完备，完备就是健康的意思。你看一个人要有健康，健壮，健壮。经过试炼让你生命成熟，成为大人，而且成为一个健壮的人，毫无缺欠，就说没有任何的缺乏，没有任何的缺乏。当你经过以后，你就能够没有缺乏。保罗不是说我学会了，得到了秘诀，无论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学会了。当一个人经过了试炼，他有一个顺服的意志，他愿意接受，就可以使忍耐得到成功，就是坚持到底啊，忍耐坚持到底，就可以长大成人，健壮，而且毫无缺乏，毫无缺乏。第四，信徒忍受试炼的方法就是祈求和相信，祈求和相信。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等等。好，试炼中忍受的第四个方法就是有一个相信的心。你相信你要来求神祷告，因为在试炼里面你要转向神，求神给你引导，给你力量，给你智慧。当你来求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天父会赐下智慧教导我们。雅各跟我们保证啊，神的恩典对他的儿女绝对不会小气，他会厚赐给他们，也不斥责他们。为什么说神不斥责了？斥责的意思就是严厉的谴责，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在一个困难中，在试验中的一个孩子来求神，神是绝对不会斥责他，他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不配，怎么没有价值，虽然我们真的是不好，但是他会毫不保留的厚赐智慧给我们。我们单纯的到神面前，他会专一的求他，他会给我们。所以雅各说应当求，这是一个命令式。所以信徒在遇到试验的时候，你转向神，向神有一个更深的祷告生活，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试炼中应当怎么样子来行。 因为神赐的是一个平安的意念，耶利米书29:11-13，神赐的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而且呢，耶利米说，你们要寻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来到神面前求的时候，一点不要疑惑。为什么不要疑惑呢？就是不疑惑神的话是真的，不疑惑神的能力，不疑惑神的可靠。希伯来书也说，11:6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因为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谦卑的，在试炼中除了有喜乐的态度，除了知道这个是对我们是成长长大有益的，除了相信以外，我们来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能力来胜过这些智慧。所以有一个姐妹啊，她很智慧，她在难处里面，她中风，她的丈夫也瞎了，立刻要把她丈夫送到医院去啊。然后有一个传道人就去到医院去看她，然后就问她，就说告诉那个姐妹说会为她祷告，为她向神祈求。那个姐妹就问这传道人说，你向神去求什么？那这个传道人牧师大吃一惊啊，然后就对她说，我求神帮助你，让你刚强。但这个姐妹说，谢谢你，但是你要多为一件事祷告，求神使我有智慧，免得浪费这一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常常我们在试验里面，我们要需要求神有智慧。到底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？免得浪费了神赐给我们长大成熟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利用这些环境啊，让我们长大，让神得荣耀。所以在试炼里面，我们需要来向神求。但是雅各也说，有很多疑惑的信徒啊，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他这样的人啊，神是不会回应他的祷告。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啊，这样的人就是心怀二意，心怀二意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。好像一个人走路啊，他不能决定是要走哪一条路，到底是要向左还向右，犹豫不决，反复不定。换句话讲，他说他是信徒，但是他却不像信的样子。在试炼的时候，他来求神帮助，但是他又不求神来给他帮助，反而充满了很多苦毒怨恨。他的表现好像就根本神不存在一样，好像神不关心他，没有能力帮助他。虽然有神的话、神的爱、神的恩典，但是他都不接受这些，他反而去东找人、西找人，去埋怨、去讲他的苦。这样的人啊，他根本就是心怀二意。心怀二意在这个马太福音6啊，翻译就是一个人有两个主。换句话讲，这样的人他有两个神，一方面他要说是来找神，其实他根本没有来找神。这样的人叫做两个主人，不够专一，心怀二意。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啊，雅各说他就没有办法从神得到什么。所以一个来到神面前在苦难里面的人，他坚信神的话语，坚信神的带领，坚信神能够给他力量，专心的来祈求神，求神给他智慧。所以在雅各书的5也是讲，你们在苦难中要祷告，在喜乐中要祷告，在病痛里面要祷告，专心的来向神祷告。最后要怎么样胜过忍受苦、忍受艰难，就是要有谦卑的生活，谦卑而活。下面他说，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当喜乐，富足的降卑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等等。我们人在试炼中要学习谦卑，谦卑。雅各说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 原来啊，卑微的弟兄就指社会上比较贫穷的，指到财务上贫穷的。当时很多犹太的信徒分散在各地，他们是贫穷的，遇到了很多难处。但是雅各说，你在这样的贫穷里面，在这种试炼里面，你不要以为是很难过，反而你要喜乐。升高，喜，什么叫升高啊？升高可以有两种解释，一个也许说你在卑微里面，神能够给你物质或经济的丰富，让你比较提高，这是一种。还有呢，就说你虽然是环境上贫穷，但是你的成为神的儿女，神把你的地位升高了，让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有无数的祝福，你应当欢喜。虽然在世人的眼中是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杂质，但在神的眼中是被升高的。这样的人啊，他虽然身体是贫穷，但是却有生命的丰富，他虽然物质贫穷，有永恒的富足。虽然人弃绝他，在永恒里是神接纳的，在地上也许无家可归，在天上有荣耀的居所。这样的人啊，虽然他物质被剥夺了，今生没有，但是却有永恒的，将来有永恒的产业。这样的弟兄啊，你应当要喜乐，要升高。另外呢，反过来讲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。前面讲到，物质虽然穷困，但是应当以属灵的丰富为喜乐。那相反的，如果你有的是物质很丰富的，但是你失掉了这些，有一些富足的人，也许一夜之间他的财富就没有了，遇到了难处，或者是说富足的不一定在财务上损失，他遇到一些疾病，他再有钱他都没有办法，或他家里的难处再有钱他都不能够解决，或者他儿女的难处死亡让他能够一下降卑下来了。这样的难处看起来是很痛苦，失掉了物质，不能够给他们一些的他们的这个，但这样的人啊也该如此。为什么说富足的经过这么大难处损失也当喜乐了？因为他要知道啊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原来啊他的生命啊只是短暂的，虽然在今生的物质上是遇到了难处，但是生命是要很快的过去的，你只要依靠那位神，这是雅各的重点。所以在后面他又讲，他说你们那些你们想明今天如何，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，你的生命根本不在你的手上。万一你是富足的人，今天真的遇到难处全部损失了，但是你想你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你还有一个永恒的，所以你应当也要喜乐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原来啊，神对我们衡量的啊，让我们能看见物质的事物损失让富人转向神，而能够属灵更成熟，得到更大的祝福。富人和穷人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，不管物质有多有少，不是最后的结果，真正最重要的是信靠神，是神给的属灵的丰富。所以他说人生就转眼过去，就像花草一样，你根本不必太着意人生的得失。生命的价值啊，原来不是在今生的富足，而是在永恒的赏赐。所以财富呢，常常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当人遇到的时候，就能够让人反省，好好的回到神面前，属灵的成长。卑微的弟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供应的丰富，就能够胜过试炼，在基督永恒的国里面有更高的地位，在那里是富足的。对富足的兄弟来弟兄姐妹来讲，财富是短暂的，只有信靠主耶稣，他带来同样的祝福。所以如果让他邻里谦卑 充实谦卑，不管是富足的贫穷的，都靠着基督、一样的学习来依靠神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其实是蛮深的。所以当有的人如果失去了儿女、妻子、丈夫或其他亲人，财富不能安慰，失去了健康，被朋友背逆或遭人恶意中伤，金钱也不能替你买来心里的平安，减少你的痛苦。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，神的儿女就来依靠他。财富不会让人亲近神，贫穷也不会让人离开神。所以人注意的是来到施恩的宝座，得到神的连续，得到随时的供给。最后忍耐的赏赐，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有福的，这个有福的就跟登山宝训的八福那个字是一样的，就是喜乐的。忍受试炼的人是喜乐的。我刚刚讲过，这个中文翻译啊，根据上下文啊，应当改成试炼而不是试探。因为一个试炼的人，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他永远不放弃对主的信仰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，坚持的忍耐。经过试验，这个试验不但没有把他打倒，反而让他持守他的信仰。这样的人是喜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喜乐和满足，而且经过神的认可，可以带来生命的冠冕。冠冕，我们会想到一个皇冠，对不对？在当时啊，这个冠冕，运动员他们在奥林匹克跑步之后得到一个冠冕，一个橄榄叶子编的，是一个象征，象征你得到这个奖赏。得到什么奖赏呢？它叫做生命的冠冕。生命的冠冕就是永恒的生命。这句话比较准确的就是说，当你忍受了试验，证实了你是对神的信心，不离开神，而且让神让你成长，那你就借着这个得到神的认可，你是有永恒的生命的证据。换句话讲，如果你不是忍耐，你就不是表明你得到救恩的生命，你就得不到永恒的生命。生命的冠冕就指的永恒的生命，这是每一个信徒都会得到的。那雅各说，忍受试炼的，这个是那些给那些爱他的人，这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。什么叫爱他的人？爱他的人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一个信徒，因为信徒是一个不断爱神的人，他爱神的心不会因为困难痛苦而减少。不管困难痛苦有多严重，时间有多长，他有一个顺服的心，他愿意继续的爱神。这样的爱神啊，跟以个人为追求的爱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个基督徒说他爱神，他其实是为了个人的快乐，他是爱神，是爱神，神可以为他做什么，他是以这样爱神的，他是这样的爱是没有价值的。实际上他说爱神，他是爱自己，他是爱神为他做什么，他不是真正的爱神。但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，他顾念到神的心的人啊，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为神所纪念的。顺便也讲到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刚讲到一个爱神的人，有个爱主的心啊，就像约瑟，为什么他心里能够把主放在第一，能够胜过试炼？因为当遇到试炼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能够得罪神，犯这个大恶，他爱神。所以一个跟主的关系好，你看像但以理，他因着敬畏神，尊主为大，不管在任何的试炼里面扔到狮子坑，他还是不改变他的爱神。所以一个爱神的人， 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，这样的人是一个得到生命冠冕的人，就是一个永生的人，证明他是一个真信徒。好，总而言之啊，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十二节，我们这个段落可以说是在忍苦难中忍耐的试炼，也就是整个雅各书的一个前言。信徒在人生遇到的任何环境里面，我们对任何环境的表现态度是根据我们对主的信心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信徒，他因着相信主耶稣，相信神的美善，相信神的信实，相信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有神的美意，那他对这个态度不是一个消极的埋怨的，而是一个积极的，虽然他不能够躲避，是落在，是被动的，突然发生的，但是他平常就装备好了，他知道都有神的信实，他有一个喜乐的态度，把它当作喜乐，虽然你感觉上不太好，但是你相信这是神的好，而且你明白会带给你长大成熟，带给你健康，而且你愿意顺服，顺服愿意有一个耐力忍耐，并且在难处里面，如果你真的不了解，去专心的求神，依靠神，并且谦卑，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，你相信主权在神手里，就算富人也好，穷人也好，看重的更是那永恒的价值，这样的人才是显明一个真的信徒。当然接下来要讲，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然后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当我们对任何的人的时候，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是我们的试炼，都显出我们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对我们信徒来讲，我们已经真的信徒，也看出我们在这里面更是要学习能够有定力成熟成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在这里我给你们几个问题啊。第一题，请举出世人遇见困难的时候，困境时三种最自然的反应。那雅各说基督徒的反应是怎么样？雅各提出的属灵原则容易实行吗？为什么？你们可以去思想。第二个，如果你现在落在困境之中，例如你被解雇，或者你的好友对你误会很深，或者跟人的关系等等，教会中有人引用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四节来安慰你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第三，试炼在哪些方面可以让人成熟？第四，当信徒在试炼中而不愿意寻求神智慧的时候，你想他会用什么方法来应付？最后，为什么富足的降杯就应当喜乐呢？从上文下理去了解这个经文。其实这几节啊，我想可能是整本书最难的，因为你要把它想通啊，你要把它想通，到底我们人生遇见什么叫试炼，怎么面临试炼，怎么样能够喜乐，怎么能够胜过，真的是蛮难的，可以好好去思想，